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平安吗？
平安。
在基督里边我们有平安，圣经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主里边有平安。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 program 有什么变化没有，我们一直在为几个身体软弱的姐妹来祷告啊，我们有天灵姐妹啊，还有这个潘妈妈，还有林的姐妹，还有其中啊 Sam 弟兄，我们有为他们祷告身体软弱的。昨天早晨七点啊52分，我们亲爱的潘妈妈被主带走回到天家，享年73岁。今天我们他们正在在寻找墓地在办理这个后边的工作。潘妈妈来到我们教会没有过多少次，来了就是来让我们为祷告。我们就一直教会弟兄姊妹每次的祷告会都为他祷告，然后他经历了特别的医治，在化疗的时候身体完全好了，完全好了，也在喜乐的。突然前天他进入医院，肺部感染跟癌症没有关系，一个肺部的感染，然后离开了世界。那昨天晚上我推掉了一个小组的聚会，昨天我就去了，本来去窝囊聚会，后来我就临时的赶到尔湾赶到尔湾安慰他们，为他们带祷，为他们带祷，也安慰这个后事。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像圣经所说，我们生命是短暂的生命是，摩西说像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所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虽然在世界有短暂的生命，我们几十年或者上百年，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会有永恒的生命。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世界。但是我们，你的信仰，你有没有确定？你有一天你的信心，你的信仰真正能来到上帝那里，安息在主的怀中与上帝同在，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安提阿教会的榜样。我们知道教会我们脑海里对教会有不同的想法，什么样的教会是最好的教会呢？弟兄姊妹，我们往往认为哪一个教会好的，当你来到一个教会说这个教会很好，那教会或一般这教会或者不怎么好，那你的好和坏是完全按照你主观面来形容的，对不对？因为你来到这个教会你感觉到如何呢？有的来到教会好像招待不够热情我就不再来这个教会了，来到教会牧师讲道让我睡觉我又不再来这个教会了，在这教会里有一个弟兄给我脸色，我又不再，或者一个姐妹给我脸色，我又不再来这个教会了。那这个教会我们好与不好都是从我们为主观来衡量，但是圣经关于教会好和不好的教会是有明确规定的，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什么样的教会好呢？什么是教会呢？我们首先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们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知道教会的希腊字叫 Ecclesia， 就是神从世界招出来人的一起的聚集。请问你是不是神招出来的？神从世界招出来的，是不是？你是属神的，你不属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寄居之地，是暂时的，有一天我们会离开。所以如果你认为你是从世界从招出来，举手，我看有多少你认为你是从世界招出来的人，是不是啊？那你没举手的什么意思呢？那你没有被招出来，或者招了一半，对不对？世界一条腿，教会一条腿，对不对？那我们就是两种生命，两种生命。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他说，教会的会众弟兄姊妹，他的生命不是在主日崇拜中表现出来的，是主日结束以后表现出来的。主日结束以后回到家庭，回到工作能够看到你的生命是多么不一样那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关于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多久没有读了，如果你没有读，我觉得你还应该上网查一查，只要你 Google 一下丰州华夏基督教会的信仰告白，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关于教会的信仰告白从圣经中来，我们把它圣经归纳出来。第一，教会里有神在耶稣基督里招出来人的组成的，他们的聚集。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家，以真理为柱石和根基。教会有其地方性和普世性，包括现在的全世界各地信仰纯正的教会和历代圣徒组成的教会。教会的行政应按照圣经的原则运作，其属灵工作不受世俗的权势的支配和辖制，但在法律层面上顺服宪法。 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中互为肢体，各尽其职，连于元首基督，在爱中建立自己。普世教会应在圣灵里边，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基督里边合而为一。当然我们教会的使命还有传扬福音、训练门徒、栽培、拆传、维护真道。所以这是我们关于对教会的定义。当然我们还加了几条。第一个，基督徒聚会不受人数和场地的限制，人人为祭司，人人有传扬福音到天边地极的权利。我们反对政教掺杂，我们不依靠国内外的任何的政权和世俗的力量发展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们同意吗？所以你不同意你不成为会员嘛、嗯、你成为会员你肯定同意了我们这个信仰告白。那我们看到，如果你谈到教会，你会想到圣经中很多很多的教会，对不对？我们想到，现在说几间教会告诉我，以弗所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对不对？还有呢，这个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老底家的教会，圣经启示录有七间教会，老底家的教会、萨迪的教会，对不对？菲拉铁菲的教会，我们会说到这么多的教会，但其中有两间教会保罗没有说过，保罗说的不多，因为这两家教会啊、在保罗之前建立的，后边说那些教会都是保罗书信中提到是保罗建立的教会。那我们看到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间教会叫做什么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是 Ontario 的教会，有没有记住啊、也不是中国的教会，不是美国的教会，也不是德国的教会，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一听到这个教会你就知道这是犹太人组成的教会，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不是在北京台北，是在耶路撒冷，所以犹太人为主体的，是使徒们建立的教会，彼得、雅各、约翰以及这十几个使徒他们一同建造的教会。这个教会有美名啊，这个教会后来有七个执事，其中两个执事被人传扬他们的事迹。第一个叫做斯蒂凡，他为主殉道了，这第一个殉道者在历史上。第二个叫做腓力，他走出去传扬福音，建造了撒玛利亚的教会。第二间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知道当牧师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你一定要知道说他可能不说任何的潜台词，你要懂一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一个因为他们天天的同心合意的在店里边在家中掰饼，我们刚才是在店里掰饼，对不对？然后存着诚实的心用饭，他们在一起吃饭，有时候中午我们就在一起吃饭了、嗯、对不对？我们也很像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赞美神，有我们刚才敬拜赞美了，然后得众民喜爱，那我们教会在外面还是有好名声的，众民喜爱我们呢，和很多慕道友来到我们教会信主啊，一年我们收集100多人，对不对？还有呢，神就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嘛。你看上面几个条件，第一个啊，第一个他们天天的 every day， 不是礼拜天来教会一次就拉倒了。所以说教会的基督徒应该是不仅是主日的基督徒，离开了7天都要做基督徒。嗯，然后呢天天的，然后呢同心合一的，他们没有结党分派的，他们没有找很多的自己的想法的，他们完全是使徒们的想法来建造教会的，同心合一的，然后在店里边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心用饭，然后赞美神得众民喜爱，神将得救人天天的加给他们。你看这个教会多兴旺，这教会多少人记得吗？第一天聚会就3120人，你说你怎么知道的？圣经记得，对不对？当时120人在马可楼，在马可的妈妈的家中来聚会，圣灵充满下来，整个屋的人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开始走出去，开始去讲见证，就在屋子前面，人越聚越多，结果彼得一呼召，3000人受洗，不是绝志啊，是受洗，3000人受洗。那一天教会成立，因为房子里坐了120人，加外边3000人信主，还不算慕道友，就3000多人，这个大教会，然后很快的就达到5000人，后来达到10000人，后来就面对着逼迫。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一个新的教会出现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逼迫啊！你知道这个教会，你越逼迫它越多，对不对？你如果不逼迫，它就得一个教会；你一逼迫，它散了，走到哪里都建造教会。我就觉得这是神的 恩典，也是神的旨意。当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神的门徒就四散了，他们走到哪里去？腓力就走到了撒玛利亚，在那里开始传扬福音，对不对？后来住到了该撒利亚，他就是往南往上走啊，往上走啊，往北走，往北到了该撒利亚。然后呢，那些没有名气的门徒，没有那么大影响力的教的平信徒，就是平信徒，所谓的我们这个又不是长老，又不是执事，又不是牧师的这些平信徒，四散出去建造一个历史上最著名的教会。这个教会它的美名超过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因着这个教会全世界蒙福了。耶路撒冷教会是个内造型的教会，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不向外邦人传福音。因着逼迫，这些门徒走到外面去的时候，开始把福音传到外邦，所以他们就在安提阿建立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叫什么教会啊？哎，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嘛，我都说了，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你要记住，当牧师提这个，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圣经是有很多关联的。我记得我在北京大学一次考试，他考这个一些问答题，很简单，其实很多人都答不上来。啊，有一个题目，我们下课的同学问说：“哎，那个作者是谁？荷马史诗的作者是谁？请问作者是谁啊？”哎，你怎么知道呢？懵的对吧？你这个聪明嘛，西方的很多的名字是跟他那个 title 是有关系的。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谁？马太吗？路加福音呢？路加吗？约翰福音呢？对呀。那安提阿的教会叫什么名字啊？安提阿吗？耶路撒冷教会呢？哎，对了，所以这个这很简单的啊。但是你要讲的是安提阿的教会，这是一个第一间外邦人的教会，福音开始传到外邦。从彼得跟哥尼流传福音之后，使徒行传第十章谈到了跟哥尼流传福音，然后就马上谈到福音在外邦的工作。所以使徒行传从第九章保罗被呼召开始，使徒行传开始转了。过去记载犹太人的福音施工，从第十章第十一章以后开始讲的都是外邦人的福音施工。在前九章前八章讲的重点的人物是彼得，包括第十章到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以后讲的最重要的人物是谁啊？保罗。所以圣经中整个使徒行传路加的记载这段历史的时候，讲了两个最重要名的使徒，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是彼得，是犹太人传福音，后来彼得开放向外邦人传，第一个是哥尼流，然后呢神接去了保罗成为外邦的使徒。所以保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宣教都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安提阿教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发，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榜样的力量在哪里。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第一间宣教的教会坐落在安提阿。安提阿是一个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有500公里的地方，是往上走往北的方向。那么这个安提阿是当时世界上罗马帝国国内最第三大城市啊，第三。你看这个福音很特别哈，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所以那个时候的福音工作大都在城市，而且挑最大的城市，最大城市，第一大城市当时叫罗马，就罗马帝国。第二大城市在北非，叫亚历山大。第三大城就是我们今天谈的安提阿。安提阿是在在哪里呢？安提阿是在属于加利基这个城这个省的一个城市。它有50万人，是罗马的第三大城。所以当福音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首先接受的人就是一些外邦人了，因为这是一个这个海陆相交的地方，所以非常多的外邦人在这里边，什么人种都有啊，不仅是犹太人，当然犹太人也不少。所以你看到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看第一点，在第十一章第十九节，那些因斯蒂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力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然后呢，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你看到这些逼迫的基督徒四散了，他们还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犹太人可以得救，外面是不可以得救的。他们忘记了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对他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什么？得着什么能力？什么样的能力？做见证的能力，对不对？所以你们要得着能力。” 然后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做我的见证。所以做能为主做见证，这是圣灵的能力啊，是圣灵充满了你才能为主做见证。如果没有圣灵充满，你都不敢开口，对不对？你不敢开口，圣灵充满你，你才能够开口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看到当这批人向犹太人讲的时候，可是其中第二十节说，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回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这里边很有意思，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古利奈人是什么人？古利奈人是黑人啊。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当然有人替他背十字架，那人叫什么？古利奈人西门，对不对？他是个黑人。所以你看到这个福音已经开始向外邦人传了。然后呢，他们古利奈人，他们开始向他们希腊人，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的这个名字都希腊化了，开始希腊化了。希伯来的名字和希腊的名字有很大的区别啊。所以我们的世界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从两性文化中产生，一个叫做希伯来文化，一个叫希腊文化。希腊文化产生了国家制度，这个法律，希伯来文化产生了宗教，犹太教啊、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是从希伯来文化出来的。我们一看到这两大特点在安提阿汇集，所以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我们这段经文特别，所以一个好的教会，一个合神心的教会，是主与他同在的教会。那你说我们的教会难道主不与我们同在吗？是因为有的人你不愿意跟主同在，不愿意跟主同在，对不对？不是主不愿意跟我们同在。我那天我讲到了，我说这个好像林肯在祷告的时候，他祷告要他们要打仗，要打胜南北战争的时候，他的乡亲说，主一定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林肯说，我担心我们没有站在主那一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的主一定站在我们这边，没有错。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踢足球啊，你为哪个足球队祷告呢？对不对？那主是站在西班牙那边呢，还是站在那个叫什么那个德国那边呢？当德国跟韩国踢那场球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韩国基督徒都会为韩国祷告。嗯，好像没有为德国祷告的。我那天就专门为德国祷告，还是输了，谁没听过祷告啊？对不对？那神没听我祷告，那因为我没有了解神的心意啊，对不对？因为神是希望亚洲出现一个队，不要让亚洲老是踢零，被人踢到门外去，对不对？而且这个韩国是基督教迅速发展的一个国家，德国人慢慢不要上帝，而且韩国特别要上帝。你到韩国看，遍地都是十字架，遍地都是教会，一个小小的民族就能够踢到世界杯，就把德国打败了，希特勒打败了，对不对？那神迹嘛。那我为什么我为德国祷告？我喜欢德国球队啊，我一直觉得德国球队是世界最好的球队啊，严谨，作风严谨，球员又长得帅，对不对？我当然喜欢。可是我的祷告是不是站在神那边？今天看好像不是。嗯，但是我觉得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对不对？那你的祷告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呢？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安提阿教会迅速的发展的原因，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合神的心意。那个时候犹太人不跟外面吃饭的，彼得去跟外面吃的饭回来要被批评的，对不对？那彼得有一天连保罗都批评过他，有一天他跟外面吃饭，他看到一些的犹太人来了，他立刻就拿着碗就走了，就跑到犹太人的桌去了。然后保罗就批评他，所以这样就很不对的，对不对？外邦人也是神所拣选的嘛。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在建立教会的时候，首先要打开我们的心胸，扩张我们的境界，改变我们的观念，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需要被改变观念呢？那福音传给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我们中国教会特别，我们一信主首先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因为我们爱中国人，爱民族，爱同胞，更爱世上的人，对不对？这个是小米写的吧，是吧？对不对？爱民族没有错，爱同胞也没有错，我们把福音给他。可是耶稣说，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所以华人的教会有没有宣教的胸怀？我们要从安提阿教会有所学习，有所学习。我们看到这一个主同在的教会，因为主同在，信主归主人就越来越多。虽然在逼迫中他们四散了，他们走到了500里之远的一个安提阿的城市，他们看中了这个地方，开始向这里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初代的教会的福音重点是在城市， 对不对？都是在城市。那今天的福音重点呢，我们中国大陆的教会兴起是在乡村兴起来的，最早在乡村，在河南，在安徽，在山东，在中原地带最早兴起来的。我记得我跟他们那些基督徒啊在聊天的时候，对对，我认识他们这些团队的这些领袖啊，他们来到美国一般都会来跟我啊见一面，我们谈一谈，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的学习。我记得有一年，我那是99年吧，是吧，我去了缅甸，对吧，是99年吧，那是我在啊已经到了认识了 Bill， 我到99年我到缅甸去宣教，然后主要是为了建国内家庭教会，叫四大团队啊，他们涵盖了20几个省，四大团队的重要的领袖30多个人从国内来要跟我见啊，谈福音在中国的工作。当然小敏也来了，很多的我就不讲了，很多的这个主要的同工都来，这人好像没有没坐过牢的。我们到那儿一谈的时候，谁坐牢，他是7年，他是几年，他坐3次，他坐5次，好像这个我坐最短，我是坐2个月，还是苏联的牢。所以我们那些都是坐牢的，坐牢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在那去，我记得那次 Bill 给我们拿了奉献10000美金啊，这个现金啊，给我们10000美金，带到缅甸看弟兄姊妹什么需要，所以我们就把国内弟兄姊妹的路费都给 cover 了，剩下的我们就全交给当地的神学院。你知道，哎呀，当地有个华人神学院，我就感觉他们那种胸怀，弟兄姊妹一定要走出去宣教，你才能够被感动啊！你在这个教会里，你看他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你出去一看你就顺眼了。我告诉你，看谁你都觉得你今天太蒙福了。你知道吗？你昨天我们看到那个礼拜五我们看到，还有昨天我们也在 Arcadia， 我们看到华语姐妹拍的那个叫做《旷野之歌》，对吧？你会看到他们那个旭妈妈住在外边住了好几年，没有进屋。那个范妈妈不让她进屋，后来他俩好了以后进屋，然后他那个屋里没有棚顶的，对不对？他在那里住了多少年啊？最后2个月，他临走之前的2个月回天家之前才把那小房子给他建立起来。你看到他们的生活环境，你去宣教你就觉得你亏欠呢，我很亏欠主啊，我今天这么好的环境没有好好服侍主，没有好好服侍。你看他们就在旷野里赞美，赞美，出来的声音没有一个抱怨的，是怎么会这样，神怎么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服侍这么一个人，没有，他就是赞美，而且不让去还不行。儿子媳妇女儿条件那么好，说不要去了，养老了还是去啊！我去那里我就喜乐，基督就与我同在。你看那生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到了那个缅甸，哎呀，到缅甸我们去了，那个下了飞机，那缅甸那是20多年前了，那是非常落后的，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样子了。我过好像明后年我想再去一趟，非常落后，那个公路还是50多年前70多年前的公路，缅甸滇缅公路，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那个中国有一个叫做远征军，就是为了保护这条公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公路是给抗日战争提供这个物资的一条公路，那公路还是70年前的样子，我们坐那个车颠呐、颠，而且那个车坐的都钉子都露出来，一扎屁股啊，知道吗？那坐的这一路10几个小时，从仰光到班德莱，就颠的，我后来颠的，我就站着，不能坐下来。他懂什么叫滇缅公路啊？然后到了那儿以后，那个神学院的院长请我吃饭，梅院长，请我吃饭，找了一个比较好的餐厅，其实就是一个连纱窗都没有，就是电风扇在那转，然后他点的所有的菜都是黑色的，你知道吗？他的孩子太太陪着我吃饭，他是新加坡神学院毕业的 MDiv 道学硕士，当然新加坡有一个神学院啊，有一个教会留他做牧师，1个月4000新币的薪水，他太太就不想回缅甸了，他太太说为了孩子咱们留下吧。那然后牧师说，我们来的时候，离开缅甸的时候，我们就跟神说，我们装备完了要回缅甸服侍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怎么可以留在这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中就忘了起初神对我们的呼召跟神的承诺，所以还是回去了。你看这师母是蛮顺服的，真的很顺服啊，对不对？就跟着回来缅甸。缅甸没有学校的，3个孩子靠自己教，在家里自己教啊，自己教。然后呢，这几个孩子，3个孩子都来了，跟我一起吃饭。你知道他们做那个菜啊，云南的菜就包括缅甸，都是用豆豉烧菜。豆豉你们知道吗？黑色的豆子， 苍蝇一落上你也分不清是豆豉还是苍蝇，你要夹菜的时候你得拿筷子轰一下子，飞的是苍蝇没飞的是豆豉就可以吃了。哎呦，这种环境啊，我就看这三个孩子吃的可香了，我一口都吃不下去，我怕拉肚你知道吗，我一口都吃不下去，美国的肚子是不一样的知道吗。到那儿真的是哎呀，想到他，哎呀，我的校友梅牧师，想到他我都会流泪的。他们可以坚持在那个环境里边，把孩子家人全部放在那里，为了什么？就为了神的呼召，为了神的呼召。所以有神的同在就是要体贴神的心意，教会如果不体贴神的心意，我们是我们要满足很多会有的需要，可是有的会有需要不是神的心意啊，你懂吗？那我们今天来了，我们来到教我们就要哎，教会给我出个证明，我去办个身份。那你有没有到教会聚过会啊？有没有真的信主啊？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难办，有的都是朋友，我怎么办呢？那我怎么办呢？那我还要祷告。所以教会后来我们有了规定，受洗以后半年我们才给你受洗证书，我们只要在教会聚会半年以上我们才给你出了一个证明。这些其实都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对神有全然信，包括对你的信仰有全然的信。那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有病了来到教会，那病好了我们就离开了，对不对？需要帮助来到教会，那帮助完了就离开了。我牧会这么多年，这种事情我遇的太多了，如果我愿意受伤我现在早遍体鳞伤了。我记得我都不想讲，有一天我记得有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丈夫瘫痪，我们就为他祷告了三年，好了就离开教会了。离开也没有打招呼，我觉得那师母好受伤，因为他们每一个礼拜都去探访这一家，我们甚至帮他们家换地板呢、我们给他们祷告，甚至他们最后人走了回这个，因为财产打官司我都去给他们去调解，结束了人就不见了，电话也没打一个，三年。我们想得通吗？我有时候想不通，我觉得做牧师这工作好像世界上最难的一个工作，经常被背叛，那种情感的背叛是难受的，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记得那天师母哭啊，我说别哭了，我们也了解，因为他这么多的事情教会都知道，他不想面对我们教会的人，他换一间教会，只要在主的教会里边就好嘛。我们已经完成了神让我们牧养他这个阶段，他至于到哪个教会我们都为他祝福就可以了嘛。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心理心态，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需要什么呢？有的时候这个教会不好，不好是谁来判断不好呢？如果一个教会是传扬福音的，竟然有人得救的，一个教会是能够帮助穷人的，帮助那些软弱的人的，就是好教会吗？一个教会能遵行神的旨意，把人带信主来，把他带去门徒训练，他愿意把一群人被吸引起来做主门徒，这就好的教会吗？对不对？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来，很有意思，我有时候说话会说傻话啊，我经常会这个牧养教会的时候会出现傻话得罪人、有一个姐妹来了，她试探我，她跟她老公在一起，她问我你看我们俩什么关系，那我就说什么关系，我说那不你是你儿子吗？她说因为那男的太年轻了，那姐妹有点太苍老了，姐妹转身就走了。那我还得打电话关心人家新来的人，我一打电话，姐妹那天你是哪一位姐妹啊？说她就那天你说我丈夫像我儿子那个，对不起，就跟你说 sorry。 他说你也不是第一个说的，这个什么是家里什么都我一人干，什么一人扛，他什么都不管，所以他越来越年轻，我越来越老。然后他就说我不会带你们去你们教会的，我说就这么点小事你就不来，小心眼。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离你那儿有三个小时，我就到你教会看一看。他说牧师，你觉得我这个家庭是不是需要改变？我说你让他多承担一点，怎么样，弟兄搞那么年轻那还得了，知道吗？得让他承担嘛，你不能什么都管嘛。我们中国大陆的姐妹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不是半边天，我们有的全顶，累不累啊？越顶越老，有点把他顶得很年轻。还有一个姐妹更有意思，来叫我打电话，先跟我说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我不会再来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们教会有一个我的朋友，后来他得罪了我，我们俩因为什么事情啊就不来了，他在那儿我就不去。我们有没有教会有没有这种人？有的嘛，我知道他有嘛，对不对？我那天我就跟他讲，我说那姐妹你得救了没有啊？他不高兴了，说牧师你怎么说话呢？我当然得救了。 我说得救你会上天堂吗？他对呀、啊。我说那你上天堂，他也上天堂，你看他点，你在天堂，我下地狱，你看。你在这儿，我走，你往哪儿走啊？有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必须解决，对不对？弟兄姊妹必须在基督里边互相建造。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我们都是罪人，都是罪人。我们就需要在基督里边来合神的心意，来建造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首先他们是平信徒建立的教会。你不要觉得教会一定是牧师长老建立的，平信徒建立教会，而且成为世界最好的教会。第二个，他们是宣教的教会。他们第一间宣教教会，他们拆开了两个最著名的宣教士，一个叫做巴拿巴，一个叫什么？保罗。保罗是安提阿教会的宣教士，他并不是主任牧师，他是被拆派出来的。所以保罗成为基督教里最重要的一个使徒，也是理论家。那第三个，我们看到教会这个多元的教会，他们不排斥任何人，他们黑人、白人、犹太人可以在一起彼此相爱，希腊文化的、希伯来文化的可以在一起彼此相爱。他们跨越了多少的东西，弟兄姊妹，不要说我们这个跨越这么多文化，我们吃辣椒的和不吃辣椒的，我们有的时候都很难的，你知道吗？吃饭的时候都要一起去。所以你要看到这个教会是多么合神的心意。所以是一个好的教会，一个模范的教会，首先要合神的心意。所以他美声，他的美名就传出去了，传到哪里呢？我们看第二点，就传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看到圣经接着告诉我们说，这风声，二十二节第二点啊，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什么样的风声？好的名声。哇，这个教会什么人都有，跟犹太人教会不一样了哈。犹太人以外人也信了福音了，看到圣灵也降在当中。人彼得也回去说，我看到神是不偏待人的，这福音传到犹太人也传到外邦人的，哥尼流的一家我去了就得救了，而且都是非常优秀的人呢。我梦到了那个天上那个异象啊，一块大布下来，然后怎么样，他就跟他们讲，然后这个犹太人的观念才转变。犹太人观念很难转变的，他们不太好转变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这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母堂，这是母堂，现在安提阿算分堂啊，就像我们跟华盛顿，华盛顿是母堂，我们这是分堂，那我们这好名声就传到了华盛顿，就是意思啊，就传到那里去了。然后他们就打发人来看一看这个教会怎么样。他们打发了一个最正确的人，有的时候你别打发一个不正确的人，对吧？他打发了一个最正确的人，这个人叫什么？叫巴拿巴。圣经里这个人，弟兄姊妹要好好研究研究这个人。巴拿巴有个名字叫劝慰子，圣经说他是个好人，圣经也说有的人是好人哦。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也有好人和一般好或者不太好，起码有一点一点点的区分嘛，对不对？那巴拿巴是一个完全的好人，好像跟约伯很像啊，是个好人，人非常的，用英文叫 nice， 你知道吗？我在美国，我发现我过去什么我都是 good， good 最好，我认为 good 啊 ，good man 好，good pastor 好，这个什么都好。后来我发现有一个词儿好像比 good 好，叫 nice。你觉得这里边有区别吗 ？good 跟 nice 有区别吗？区别很大的。美国人不太轻用 nice 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的，你知道吗？他如果说这个人很 nice， 那就相当棒了，对不对？就不是一般 good man， 是一个 nice。所以巴拿巴可以用 nice 来告诉我们，这是这样一个人。那么他们打发巴拿巴出去，代表耶路撒冷的教会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巴拿巴到那里看见什么了呢？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他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哇，巴拿巴是非常会讲道的一个人，而且非常会关心的一个人。所以他在那里呢，告诉他们啊，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然后圣经说，这巴拿巴是个好人。然后呢，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好人的表现就是被圣灵充满，有信心啊，有信心。然后呢，我们看到许多人就信了主，信了主。然后巴拿巴又往大树去找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扫罗被神呼召以后去了耶路撒冷。圣经路加记载的时候没有明说，但是我们知道扫罗在耶路撒冷是遇到了冷遇， 冷遇，因为扫罗是一个逼迫基督徒人，抓了很多基督徒进监狱，对不对？然后他当然见到了，我觉得彼得还是蛮不错的，彼得起码表达一个对他的接纳，但是很多的人是不接纳他的，说这个人不是逼迫基督教的吗？把我们很多人都关到监狱里，他怎么今天就信了主了呢？然后扫罗就讲了他被神呼召的见证，在使徒行第九章，他的见证就是他走在大马色路上，大光向他照来，然后呢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就派亚拿尼亚去为他祷告，告诉他你要做外邦的使徒，他就跟耶路撒冷教会这么一说，那就有的信有的不信吗？对不对？有的信那有的不信那吗？所以扫罗那时候非常孤独的时候，神就把他带回了他的家乡叫大树，这个城市我介绍过，大树，大树是一个文化之城，教育之城，他在大树就待了十年，十年，他这十年是被他自己介绍，自己是被提到三重天上与主相遇，这十年他更清楚神给他的意象，所以他装备了十年，然后他有一个，他是个千里马，然后他遇到一个伯乐，这个伯乐叫什么名字？叫巴拿巴。巴拿巴什么意思？
劝慰
者。哎，劝慰者是吧？还有巴拿巴是拿巴的儿子，加个巴就是他的儿子，拿巴的儿子，拿巴的儿子巴拿巴，就是所以要记住啊，这很重要。那巴拿巴呢，他就把扫罗找来了，然后呢，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他们训练门徒，主要做门徒训练了。我讲，我们今天马上要开始一年的门徒训练啊，弟兄姊妹要跟上，要跟上，一定要做门徒训练。不做门徒训练，有些神一下子把你放那个地方怎么办呢？你没有装备吗？一大群人听说你是基督徒，说哎呀，那带我们查经啊，给我们讲讲圣经啊，说不会讲啊，信主多久了？起码有十几年了，那都不会讲呢，我也没门徒训练，也不上主日学，主日崇拜，牧师一讲到我基本是魂游向外的，所以那你怎么能讲呢？讲不了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门其实基督徒接受训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他们在那一年的功夫和教会，哪个教会呢？就是安提阿的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他们读到这段经文很特别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有一群很不一样的人聚集的教会，他们组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领袖群。那么这个领袖群都哪些人呢？五个人。这哪里记载有五个人呢？我们看到在使徒行第十三章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个先知和教师，就是记住啊，巴拿巴第一个，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叫尼杰的西面第二个，还有古利奈人路球第三个，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列第四个，并扫罗。就讲了关于保罗，讲了一句话，还是并保罗，保罗还是后来的，你知道吗？我们从这几个人看到很特别，这里边提了五个教会的领袖，他们有不同的文化和教育背景，他们的肤色也不同，有犹太人，有希腊人，还有黑人，非洲人。我们看到这里边讲的，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巴拿巴，巴拿巴是犹太人吗？巴拿巴是犹太人，对不对？巴拿巴生在哪呢？塞浦路斯居比路，他生在居比路，他是个典型的犹太人，他不仅是犹太人，他受犹太人文化教育的，而他在教会里边成为一个教会的中间的力量，而且他对外邦人的信主是接纳的，所以耶路撒冷才派他到安提阿去视察那里的工作。他到那里去工作，就给安提阿就很大的鼓励，他没有挑毛病，说你们怎么可以没行割礼啊，很多人说没有行割礼是不行的，有的人很多人下去说你们没有行割礼啊，对不对？不可以的，你第八天不能行割礼，现在信主要重新行割礼，对不对？要给你行割礼。可是信主以后，我们在新约教会里，我们不是用割礼了，我们在受洗归入基督，受洗归入。所以巴拿巴是接纳这意思，所以巴拿巴就来了。所以他是个好人，然后他特别会鼓励人，他鼓励弟兄姊妹立定心志，恒久爱主，所以教会就兴旺起来。所以你看，第一个领袖叫巴拿巴，我们称他为，按照现在来说，他应该是当时教会的主任牧师，对不对？是吧？应该是当时教会的主任牧师。所以这个教会有一个巴拿巴这样的主任牧师是蒙福的。我们弟兄姊妹都愿意做保罗，一听我们要做保罗，所以起名都起炮很多，对不对？炮，咱们有叫保罗的举手，有几位？那好几位嘛，保罗嘛，对不对？这个有起戴维的、大卫的举手，一大帮嘛。说我们这请英文名字，我们都请，不是王啊，就是好的保罗。 很少起巴拿巴的，我觉得为什么不起个巴拿巴呢？以后你们给孩子起巴拿巴，他一定是好人将来，对吧？嗯，生个儿子叫巴拿巴，嗯，有叫巴拿巴，好像中国名字不太奇怪，叫如果你姓刘就刘巴拿巴，四个字儿一字，多了一个字叫刘拿巴，哎，不太好。所以这个主要这个名字多了一点，对不对？你看大卫也好啊，保罗也好，都是两个翻译成中文两个字，但这个三个字不太好起。第二个，一个叫尼杰的西面，西面是希伯来人的名字，尼杰是啊这个希腊的名字，尼杰是希腊名字，所以翻成英文就是黑人的意思啊。尼杰的西面，这个一个人有希腊名字，还有希伯来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他是生在外地的希伯来人，对不对？颜色都变了，可能是混血，因为他是叫尼杰的西面，那尼杰是黑色的意思了，就尼杰的西面。所以这个人是生在外邦的，懂希腊文化的希伯来人。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是谁呢？古利奈人路球是北非的黑人。古利奈人，我刚才讲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路上就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为耶稣背十字架，把他背到了那个哥哥他山上的。这个人因为耶稣背不动了，被鞭打以后背不动，流血过多，所以他替着耶稣背的十字架。那么第四个叫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西律是当时的分封王，这个人非常的暴躁，脾气很不好，但这人是一个非常懂得建设的人，他把当地的建设的非常美，他建了大西律，建了好多的宫殿，都是耶路撒冷地区包括整个的那个阿拉伯地区最漂亮宫殿都是当年西律建的，他非常懂艺术懂建筑，可是这人很残暴，后来被虫子咬死了，大家知道对吧？他自己这个不把荣耀归给神，他就被虫子咬死了，因为他杀了耶稣的杀了这个耶稣的门徒这个约翰的哥哥雅各就被西律给杀了，所以那么这个马念这个他们教会的领袖是跟西律是亲兄弟，不是亲生的，是在一起被长大的，或者他是西律父亲的养子，所以他跟这小西律是大西律把他养，跟小西律同日长大的，皇宫里长大的贵族，犹太人的贵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个贵族，然后再有扫罗是出生在大树，受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双重教育的是法利赛人，所以扫罗说我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你看到这个领袖的组成，如果一般的教会他们能在一起同工吗？挺难的，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你看他们几个在一起同工，这样一个组合，他们可以同心的侍奉，一同来建造主耶稣荣耀的教会，所以那个时候美名传出去了。然后这里边有一句话说，基督徒这个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是吧？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门徒成为基督徒，那个时候门徒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一个好的意思，是人们讽刺这些人，他们开口基督闭口基督，他们讲的就是基督，所以人家说这是基督徒。按照原文 Christ 的基督徒是小基督的意思，就是学习基督的人或者小基督，这个叫基督徒。可是当时的文化里边对他们是一种讽刺的是讽刺的，说他们说你看他们叫基督徒他们都信主，然后这个名字就传出来，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叫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就记住了，说基督徒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安提阿开始的。那在这个基督徒还有个理念，为什么在安提阿开始没有在耶路撒冷教会开始呢？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是单一文化的教会，是犹太人的教会。我们知道安提阿的教会什么？是一个多文化的教会，完全的不一样了。所以神的教会是多文化、多种族、万国万民在一起敬拜神的教会，不是单一的不是单一的。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们在那里边学习成长，和安提阿里边的同工们一起来侍奉神，一起来同工，有一年的时间他们被装备起来。感谢主，弟兄姊妹，装备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从七月份今天结束了，我们就有门徒训练，是今天吗？秋阳是不是？是今天，对不对？所以结束了，我们在这个在这里训练还在哪里训练？在这里可以吗？我们就在教室 二啊，我们的那不是那我们的第二个 chapel， 或者副堂一吧，在副堂一吧，在副堂训练那里能坐100多人，我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留下来。这个不仅是给小组长、团契领袖的，只要你愿意说我来传福音，你就可以参加这个门徒训练。这门徒训练有12课，如果你把这12课你都参加完了，我告诉你，你就知道你什么叫做基督徒了。人家别人在问你任何关于教会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怎么做主门徒啊，怎么祷告啊，然后怎么去传福音呢、啊？这里边都有教导，都有一些圣经的原则教导。所以今天我们吃完午饭，大家留下来做主门徒，你们哈利路亚，学习安提阿教会的榜样，我们来一起来学习成长。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基督徒领受了基督的生命，他们就活得不一样。活得不一样，他们首先要做的，你知道，他们就是传福音。弟兄姊妹要记住，一个教会不传福音呢，那个教会就死定了。而且不传福音也不合神的心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成长，从年少到发白，一直坐着听到，满脑都是道。你说的道理，他条条是道，可是没有带过一个人信主，没有向一个人分享生命，没有向人来见证耶稣基督。那我们这讲，哎，我们见主面该怎么办呢？我们见主面的主说，哎，你带过人信主吗？没有。那我们做了那么多年的基督徒多可惜啊，要分享你的生命，那分享你的生命，让人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第三点，这个教会是一个胸怀广阔的教会，这个教会是非常有胸怀的。虽然刚刚的建立只有1年多的时间，这个教会影响到整个的外邦，同时他们也影响到自己的母堂母会，他们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教会。你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当那些日子，27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叫雅加布站起来，记得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在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当我读这段经文，我其实蛮感动的。我们知道这个里边，这个教会在成长过程，他们特别的需要，他们可能还没有建堂啊，对不对？他们的钱应该集中在自己的建堂或弟兄姊妹发展福音需要。可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这个先知呢，记住弟兄姊妹，这个先知跟旧约的先知完全不一样。旧约的先知是写圣经的先知，到了新约时代，这个先知的职分就不是在写圣经了，不是在写，他是教导神的话语。当然他说一些预言，这预言基本跟个人没有关系，很少跟个人有关系。只有保罗有一位先知对他说他要被捆绑，其他的再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先知啊，专讲个人前途啊、命运啊、赚多少钱啊、公司怎么样啊，这都假先知，这不是真先知，这不是从神来的。而且把自己的名气搞得很大呀，说他说的可准了，这都是中国民间宗教里的那个叫占卦嘛，占卦算命没什么区别，只是换了一个用耶稣的名字算命而已。先知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当最后啊，当这个圣经启示录写完了以后，不会再有先知了，先知没有了。所谓的先知是教导神话语的人，就是教导先知。先知他是传讲神的话的，使徒是建造教会的，先知是传讲神的话的。现在使徒和先知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你现在还有使徒还有先知，哪一天就会有新的经卷出现，知道吗？东方闪电就会来，东方闪电基督还不够，再来个新基督，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要慎重在信仰中，所有的先知讲的话都是关乎教会发展的。神建立了教会，让你在教会中得祝福，因为这是神的身体，神的身体。神在教会里边要设立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教师。那这个使徒是指带有意向的啊，带有使命的门徒。这个先知是指能够传讲神话语的人，用神的话来帮助人的人，来带领教会方向的人。那么传福音的以完结的意思，就有传福音的人、牧师和教师。保罗说各按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雅加布这个先知，他是讲了预言，他是关乎个人的还是关乎教会的？是关乎教会的，是关乎天下的，不是关乎个人的。他没说你赶紧把粮食啊多存点啊，马上有饥荒啊，他没告诉你个人，对不对？他是整个解决教会的问题的。所以雅加布来了以后， 他就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个天下是指整个罗马管辖之地有大饥荒，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啊。饥荒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就没有啊。啊、像我们中国62年那个饥荒，对不对？那这个四川就很严重啊，对不对？这个河南也很严重。那我们东北就好一点，东北就好一点，我们就没有饿死那么多。那我们当然，我记得我吃的那个小米粥都是可以数过米粒的。小米粥能数过米粒，你知道有几粒吗？对不对？小米都能数出米粒来，饥荒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哪里有饥荒呢？耶路撒冷要有饥荒了，对不对？雅加布说有饥荒，后来这个世界到格老丢，就是罗马的一个皇帝叫格老丢，到他的时候啊、果然有了，果然有了。那在这个时候，你知道耶路这个安提阿教会做件什么事情呢？就在格老丢这个饥荒的年之前，他们就开始奉献金钱，他们来帮助自己的母堂渡过难关，帮助母堂啊。我们一般都母堂帮助分堂，丰盛华教也是母堂帮助分堂的。从母堂建立到现在，哪一个分堂母堂都可以给过资助，给过钱的，对不对？把牧师派去，我们当年在新加坡一年帮我派2个月到新加坡帮助他们，对不对？然后纽约、费城、洛杉矶、旧金山，我们都在帮着费，包括这个悉尼，母堂出了很多的力量，包括经济的能力来帮助这些穷人，这些新的教会。那我们呢，我们要回馈嘛，对不对？你看安提阿教会刚刚成立就回馈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同工没有说咱们3000-4000人呢，现在还10000，虽然逼迫还那么多，那使徒都在那里，耶路撒冷是个富足的地方，我们干嘛要给他们钱呢？咱们教堂还没建立呢，对不对？咱们刚成立，咱们才需要支持嘛。他们没有，他们支持母堂啊，支持母堂，他们捐献达到上帝的面前蒙神的悦纳。你看，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给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他们就把款项交给了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带到了母堂。我们看到是一个宽阔的胸怀。有一个统计说一个教会做一个民调啊，他们有2000美金，他们说把这2000美金，我们是非洲的宣教呢，还是我们买个新的卡贝美信？弟兄姊妹投票，一投票80%投票哪里买卡贝美信，因为跟我们有关系，好像远方的宣教没有关系。那天他这样到我的办公室，我们俩聊了好久，我们这个英文堂的牧师，美国牧师，他们教会这么多年非常贫穷，这个教堂没有卖我们之前，知道帕斯教一年都没拿过薪水，对吧？我们都知道，我们这几个老同工都知道，一年他都没有开过薪水。你说我们这位美国牧师做什么工作来维护他的生活，你们知道吗？装修，他给别人装修，师母的给别人铺被子打扫卫生，他们来牧养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这么大一个教堂，这么大一块土地，他们就剩30多个人，他们无法支撑那个教会，所以他就不断的租给各个教会。我们是教会成立的，租他们这个教会，租这个教会，我们租的是那个副堂。我们当时30个人，有没有？有30个人吧，3人我们下午聚会，同时上午还租给一个西班牙的教会，还有一个好像还另外一个没有，后来有一个中国的教会，大教会也要租的人来，这就是蛮热闹的，你知道吗？感谢主，一年多都没有拿过薪水，这个教堂就卖掉了，没有办法，卖给一个开发商，要把它拆了做 apartment， 说这个法特尔这个建一套 apartment， 你看现在多好啊，早就值钱了，对不对？360万谈成的，有弟兄姊妹像雅加布这样的有先知预见的，说这个心里不平安的，就说我们这个卖给开发商不太好啊，未来我们怎么见主面呢？正好我们就来找他要买这个教堂，你知道，我就买钱，我没有钱的，那时候我们账号只有10000块钱，啊，10000块钱，他要人家开发商要360万，我们差360倍，对不对？但是我们有神呐，你们，我们有信心呐，那就是你还记得我们还在那个 Central Avenue 聚会，对不对？那是 Central Avenue 那个教会要多少钱？知道吗？要600万吧，我们出价出了多少？540万是吧？我们多厉害啊！ 我们一万块钱我们敢出540万的价，因为我们就仰望神，我们也没钱嘛，有钱我们就跟他谈价钱，没钱价格都不要谈，就是你要多少钱，他说600万，我们以为540万人家会接受啊，570万，570万 offer， 我们 offer 我都签字了，你知道吗？厉害吗？嗯，人家10个acre的土地，结果被一个中国人买掉了，办别的去了，我没买成，那神就带到了这里，这里我们就谈。这个一看，哎呦，我看这个教堂那是好旧啊，外边全是管垃圾，我们运垃圾就花了3万多，扔垃圾花3万多，你知道多少垃圾？你告诉我啊，那么多的垃圾，这个教会，哎呀，看着心疼啊，我们就出价了，出价出多少？我记得我出150万，他们要360万，我给他砍了210万。那后来我就跟帕拉酱，我说我没有钱啊，我给你3个选择。第一个，我们合了组的教会嘛，对，那这个不管黑人白人中国人，我们都可以在一起聚会，对不对？有什么关系呢？我合了，合一些教会。他说那谁当主任牧师？我说你当，我当你副牧师，没有关系的，名字叫你们名字有什么关系？都是主的教会嘛，对我来说这都是主的教会。第二个，租给我20年，对吧？我们20年，因为我们要花起码20万才能装修差不多。然后呢，第三个卖给我们，可是我没钱。后来发现就选择了最后一个，卖给你们吧，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卖给我们，我们就谈得上了180万，成交。那我们的条件是我们要给他们用，时间不变，我们还给他 office， 我们免费给他们用，不要租金给他们用。那感谢主啊，这是你看双赢啊，对不对？我们就买下来了，我们花了40万来装修。我们筹款筹了100多万，我们付给他70万筹款，我们现在还欠110万呢，弟兄姊妹。我们每个月的租金呢，这个还的利息要7700块钱呢，一年我们要10几万块钱付在这个租金上，我们又需要付15年呢。好，弟兄姊妹要记住，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奉献，我们不用给母堂，我们就给美国教会奉献了。所以你们在这里聚会，你说这每一天我们享受的都是每一天上帝的同在，是因为多少弟兄姊妹的努力，我们买下这个教堂。现在这个地区这地价飞涨，对不对？我们180万买下来，现在别人看到说你这得起码值380万，我们赚，那我们也不能卖啊。神的恩典，对不对？神给我们的，我们要欣然承受，对不对？我们要得地为业，我们有这种信心，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宽广的胸怀多么的重要。我在跟巴拉酱谈的时候，他看到我们中国教会的宽广的胸怀，我们买下给他们永远的用下去，免费用，对不对？最好的时段给他们，时段给他们，那他们就要开始就增长了，那我们就要帮，我们就要开始增长了。我们在这里每一次受洗，你知道每次受洗的时候，他的这样的老爸都过来帮我们放水啊，放水。那次他没来，就是水就是凉的，他来了水就是热的，你知道吗？给我们放水。我记得装修完了，那个我们中国人装修那个质量差一点啊，不是差一点，差很多呀，你知道吗？然后就把那个刷的油漆满地都是啊。他的像这个美国牧师，他的两父母，他的妻子，两个孩子，6口人跪在地上在那擦。我那天一进来，我照了一张相，我就流眼泪。他们多爱自己的教会啊，感谢主是卖给了教会，哈利路亚。他们如果没卖给教会，他们卖给外人拆了，今天没这个圣殿了，没这个教堂了，这地儿就是 apartment， 知道吗？感谢主，神的恩典。一个是神成就了教会的胸怀，不管美国教会、华人教会，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你们，我们就是一间教会，而且我们彼此在一起同工。你看我们有多美的同工啊，对不对？他这样帮我们带青少年，他的好多十几个同工帮我们带儿童，然后我们中午在一起彼此相爱，一同用餐。不管中国饭他们喜不喜欢，他们吃的也蛮香的啊，对不对？感谢主。所以你会看到，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见到这些美国的弟兄姊妹或者帕特家，你一定要跟他打个招呼，跟他打招呼，跟上去跟他哈个一下，跟他握个手，告诉他耶稣爱你，给他们一个鼓励，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首先安提阿的教会有宽广的胸怀，神就使用他们成为向全世界祝福的教会。他们差派了保罗和巴拿巴，开始把福音传到了整个的欧洲，最后整个的小亚细亚地区，包括欧洲。然后他们甚至把捐给他们自己的母堂，让 耶路撒冷教会渡过难关，你看这个教会有宽广的胸怀，然后有合一的同工，有彼此相爱的团体，有跨文化的弟兄姊妹之间肢体的连接。所以当教会成立起来以后，看到上帝的恩典就在这个教会，上帝的爱能力都在这个教会。我真是盼望丰盛华基督教会能够学习安提阿的教会，我们不仅要祝福我们其他的分堂，我们也祝福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教会。我们开始今天我们向非洲传福音啊，我们要去佛得角，我们东部的教会开始向这个洪都拉斯传福音。当他们走到洪都拉斯的时候，他们看到这种国度的需要啊，那里的家家都没有门呢、啊，到洪都拉斯看没有门呢、啊，没有门，要门干嘛？家里没什么可偷的啊，不需要门啊，你做门也得花钱对吧，不用门，家家没有门。所以你可以看到传福音就去了，帕特将他们去非洲的地方，告诉我每一年帕特将都去非洲，那么贫穷，这个教会当时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帕特将一年拿$1000打一口井，这一个村庄$1000打一口井，这口井打下去，教会就建立起来，很多人就喝到干净的水，很多人就信了耶稣基督，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宣教中有份，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参加今天下午的门徒训练，越多越好。我们上次我们50多人参加门徒训练，我们很感恩的，感谢主，我们愿意知道怎么来做主的门徒，你们因为神的恩典永远够用。好，我们来唱首诗歌，何等恩典，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所以感谢主，所以何等恩典，因为我们这位主挪去了我们所有的重担，挪去了我们所有的枷锁，医治了我们所有的伤悲和软弱，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哈利路亚，愿我们在建造教会中有份，以真诚的心，
以真诚的心向主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赐下生命我罪，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Right.
们谢谢你给我们无限的恩典，谢谢你给我们安提阿这样教会的榜样，让我们效法来学习，来跟从你，建造你荣耀的教会，让丰盛华亚教会成为一个安提阿的教会，让我们能够传扬福音，训练门徒，让彼此相爱，恒切的带导，让我们慷慨的奉献，抓来支持宣教的工作。赞美耶稣，哈利路亚！祝福每位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我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为年轻人相信耶稣的，还有没有？后边还有一位弟兄，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赞美主，还有吗？当举手的一个圣灵就充满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宣教的勇士。今天讲的是宣教的信息，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说明神的宣教的呼声就在你生命里边。我们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做主的门徒，为主去传福音？举手。有没有这样弟兄姊妹请举手？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主，请放下。今天下午要参加门训的举手，为你们祷告，哈利路亚。我盼望你们都能够参加门徒训练，来装备自己。感谢主耶稣，愿主耶稣的爱在你们生命中来激励你们，引导你们一生的道路。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你们好，弟兄姊妹请坐。